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哦，姚记你好，你这个啊，有没有什么灵感呢、啊？就是我们这个，
我想了一个礼拜呀、啊，我没看圣经、
哎，这样最好，没看圣经这才准呐、啊。神的话都已经藏在你里边，你就在那边发笑，
对
吧？
但是不好意思的是，我想了一个礼拜也没想起来。
我
大概知道底下讲什么。你要是背圣经的话，我大概知道。可是我顺着他的思路想下来啊。我还真的
应该讲什么就不知道。
当然今天这个一打开圣经，嗯，十七章还有道理，
十七章有道理，
但是到十八章之后我就不知道它怎么连上的了。
那我们主要是说十六章以后要讲什么，十六章是讲什么呢？
十六章是讲赎罪日嘛，讲那个一年一次大祭司带着祭物进到圣所里面，至圣所里面为百姓和他自己献上祭物、嗯、甚至他这个血出来都是使祭坛成圣。
哎，这个十六章就是讲到进入至圣所的啊，最后一层阻隔，神跟人之间最后一层阻隔怎么除去的？
对，
哎，那是阿撒谢勒，
对
对吧？
阿撒谢勒，嗯，一方面他是进到神的面前，一方面是他把这个罪啊带到无人之处，
而且是以色列会众一切的罪，这是不得了的啊。所有的罪通通归到这头羊身上，然后带到无人之地就不回来了啊！所有沾了边呢都要洗身子换衣服，在神面前是啥都找不着了。
对，
这个叫做阿撒谢勒。但是阿撒谢勒这个如果是上联的话，下联唯一的要求就是什么？刻苦己心。
紧接着之后就是刻苦己心。嗯，
对对对，神对我们的要求是对于他这个阿撒谢勒的安排，进入至圣所这条路、
嗯、
神在背后的心意，代罪羊为我们所付的代价，这一切的手续面前，以及我们诸般的罪孽啊，我们要刻苦己心。那这个讲完了，这两头算是吩咐的差不多，对不对？那么哎，你说这个十七章应该讲什么？接下去要讲什么？
讲血的神圣。嗯，我这是念的这个中文的圣经的标题。
这三字版的还是怎么样？
三字版的
啊。十七章到底讲了什么？
嗯，
为什么要讲这些？真的就是血的神圣吗？
这个是有点值得人去思想哈。嗯，因为上次我们讲这个高潮已经几乎过了。
对对，整个利未记的高潮，神从天上搬到山上，从山上搬到山下，是不是让百姓让祭司进到会幕里，进到圣所，就插个幔子了，这怎么进去？哎，十六章是这个高潮、
嗯、
告诉我们。那十七章该讲什么呢？
嗯，
不知道，咱们就先念念吧，这章反正不长嘛。
嗯，
咱们先念前面一半。
好，
怎么样？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亚伦和他儿子、嗯、并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把以色列家中的人、嗯、宰公牛或是绵羊羔或是山羊、嗯、不拘宰于营内营外，若未曾迁到会幕门口、嗯、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流血的罪、嗯、必归到那人身上，他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这是为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至祭司，献于耶和华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他们不可再献祭给那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奠定。
嗯，
这有这个永远的奠定。
那第八节接下去说，你要晓谕他们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他讲这个东西有没有道理？
这个祭还是真的有的有点麻烦。嗯，
那这个是有点麻烦。
嗯，是相当麻烦。对，因为你要是说我献给耶和华为祭，燔祭，或者是呢、嗯、我赎罪祭，迁到耶和华的会幕门口，这没问题，对吧？ 啊，
嗯，
可是我平常要想吃只羊啊，吃头牛啊，嗯、对吧？
嗯，
这还是挺麻烦的，他不能随便到处杀牛杀羊。
嗯，他的意思从后面看好像是献祭的规矩。
嗯，
因为第五节说这是为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门口。
嗯。
好像跟自己在家里边杀鸡没什么关系。
哦，真的、啊，那个还是好消息。嗯，嗯我总有种感觉，好像以色列杀着鸡都不行。嗯，
然后也有一个可能，就是说这个血呀、啊，
嗯，
都要带到会幕面前。
因为旧约圣经一而再、再而三讲，这血是代表生命，对吧？
嗯，这个再往底下他就说了。
嗯，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不管你要吃鸡吃鸭，以色列人吃不吃鸭？
嘿嘿，不知道。嗯，
啊，他们那个地方大概没鸭，那都要到会幕门口杀。那这个会幕门口可热闹，那不和菜市场一样吗？和屠宰场一样了啊、
嗯？
所以这个咱就没研究了。
对。
一个会幕再大呢，就60万人要杀什么都到这个会幕门口杀，那不忙死了？
那是那是，你杀一只鸡还好一点点、嗯、啊，这个杀头牛啊，这是很费劲的、嗯。
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可能不像我们天天吃肉
哦，
对吧？
有可能，
就是你要杀这么大的动物呢，一定要包括献祭在里边。这些就是我们像这种没有念神学院、没有好好研究的人，就没办法这个啊，把这段话给听众朋友解明，这个就很抱歉了。但是在这里所说的很重要、很重要，哎，与这段规矩对应的，
嗯，
至少在我读起来，你知道是哪一段吗？
这个啊，他们不可再献祭给那行邪淫所随同的鬼魔。
嗯。哎，对对对，就是十诫里边的，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
嗯，
祭邪这几个字直接的翻译其实就是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嫉妒的神。
对，
前面把这个来到至圣所一切的安排，以及人跟神中间最后的隔绝，
嗯，
跟他讲完了。
对，
那剩下一件事情当然是什么？
你不可再随从别的神。
哦，嫉妒啊！对对对，就跟结婚一样啊。
嗯，
你不能说你好我好 ，I do you do， 但是我还有别的女朋友，这不行的。现在人结婚宣誓什么花招都有，我还没听过这个誓言说啊，你娶我嫁你，咱们还有别的女朋友，这不行的。从这里来讲，这个道理是对的。底下的一个吩咐，应该是对于这个耶和华神是嫉妒的神，
嗯
啊，是嫉邪的神。你不但要进到我面前来，我有一个心意让你来到我面前啊，让我真的住在你们中间呢。而且我不要别人跟你们住，我也不要你们跟别人住，跟别的鬼魔啊、邪灵啊，这一切的从前你们所献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祭、什么样的传统、什么样的规矩，通通给我扔掉才行。
嗯，讲到这一点点哈，我可能需要差一点问一下蒙哥啊。
哎，
因为经常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也传到耶和华是祭邪的神，或者是直接翻译就是耶和华是嫉妒的神，对吧？
对，
那这个有时候福音朋友一听到，你不能这样讲吧？一个人嫉妒是很不好的，神怎么能够嫉妒别人呢？
是啊，
知道一听的话，他就是这个神不够大方，嫉妒
就是嘛。所以我就传福音，我就从来不用这句话嘛。不过说正格的，就是其实用婚姻就是一个很好的举例。
嗯，
如果神是真神，如果真理真是真理，他就一定有排他性嘛。
对。
那个动词，神选择的动词是嫉妒，但这个嫉妒不是一个犯罪的嫉妒，
对，
也不是出于私欲的嫉妒，而是一个分别为圣，而是一个专一，没有掺杂，那个叫做嫉妒。那个没有掺杂，那个专一带着是带着感情的，等于这么说好了，啊，是一个动词，
嗯，
是一个恒久的动词。实际上这个字儿啊，
嗯，
你除了嫉妒之外，没有一个更好的字能够拿来形容这个状况。嗯，
讲不喜欢还不够强调，对吧？
不够强。我对我的家人，我对我的妻子有一个嫉妒，就是别的男生都要挡在外面，这是一定的嘛。
嗯，
对不对？神爱我们，他对我们有一个嫉妒，那是我们的好消息啊。 神要是爱你，随便你拜别的鬼魔，那他不是真爱你了，
嗯，
对不对？
像那种什么都你什么都可以拜的，大家都能包容的，恐怕不见得是真神。
这个，所以像这种问题，其实是一个文化程度，
嗯，
并不是很难解释。尤其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现在常常听到人家讲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
嗯，
或者上山的路呢有许多条，虽然山顶只有一个，
嗯，
这类什么都行、什么都拜的东西啊，我看你还是算了啊。圣经里面是非常排斥，如果它是对的，就是对的；如果它是真的，就是真的，啊，并不是你想的怎么样大家和平共处啊，跟这东西是两回事。所以神紧接着，当他把我们这个他跟人中间这个一幔之隔啊，借着阿撒谢勒，借着刻苦己心啊，不但去掉，而且深深的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下一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嫉妒的神。
对，
你不能再献给他们，
对，
也不能够随其他从前你们所拜的，不管是什么，你们行邪淫所随从的什么鬼魔。
鬼魔，嗯，
你从前拜的不管是什么，你对不起啦，这是圣经的话啊，你拜的是菩萨，那个叫什么？
照这里讲是鬼魔，嗯，
哦，他是不是真的是鬼魔了？是，对吧？你听了生气也没用，因为神一定跟你讲真话了。
既然神只有一位，他又是真神，他又这样爱我们，把我们一切的罪都能够除去，那你不可能有别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嗯，
他在跟你这样讲的时候，绝对是跟你讲真话。你不要拜了半天，到最后发现他是鬼魔，然后怪说别人没告诉你。那个不叫佛，那个不叫穆罕默德，那个通通叫什么？叫鬼魔。圣经是一点都不客气的，因为它本质上叫做鬼魔。
对，
你拜祖宗也是一样，其实你是在拜鬼魔。
嗯，
不管你拜的是什么东西，背后都是鬼魔，它有许许多多欺骗人的幌子。这个真话你不要听不进去，你不要听了光知道生气，那你对神生气就可以，神对你嫉妒呢，你还不知道啊，对不对？还不识抬举，这怎么行？所以你看，这里又告诉我们，直到现在啊，以色列人在埃及所拜的那一切乱七八糟的东西，神都还没跟他们算账来。
嗯，对，显然他们肯定是有这种习惯，到野地里啊去杀只羊，不单纯是为了吃肉，更是怎么样？他们暗地里在拜各种各样的鬼魔。
因为这个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原文就做公山羊嘛。那你今天到中国的啊迷信比较厉害的地方，他们也拜呀。
对，
屠宰场的上市的东西都是拜过的。
对，不用到中国了，在美国这边也一样，到饭店里吃饭啊，或者到哪里啊，好多的里面都是有这种。
就是啦，所以你要是要吃顿干净饭，最好的办法就是到教会来，对不对？像我们姚记弟兄大厨烧的这个东坡肉啊，保证没有东坡鬼在里面。哎，你怎么好久不烧东坡肉了？
现在猪肉涨价太贵了。
哦，那你们那边不是羊肉也涨价了吗？
都涨价，都涨价。
哎，那咋办呢？
这个样样都涨价，经济又下滑，这个收入减少，嗯。
那怎么办？就吃鸡。
对，现在吃鸡的比较多一些。
哦，好吧，好吧，那下次我带点别的来给你们贵教会的弟兄姐妹。神已经借着前面所说献祭的规矩啊，
嗯，
把以色列人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愆都除去掉了。那在这一切的罪里边，尤其有一件他在这里特别提出来：随从其他的民族、其他的人民行邪淫所去拜的那些鬼魔。
对，
定不可以再回头。
他在除去我们一切罪过罪孽的时候啊，他确实有些罪我们说不定将来还有可能会犯，对吧？你说你信主了，说不定偶尔还不小心撒了个谎，当然也不见得不小心了，对吧？
就是很小心的撒了一个谎。
对对 对, 对。但那个你不是什么犯大过错的话，所的保险还够你用的。但有一个罪他确实不能容忍，那个罪往往是我们真的是故意去做的。
你看他在立位记里边怎么记的，前面讲了十几章了，就是你有过犯啊，无论是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大事小事，许愿的不洁净的，你都可以借着献祭来到神的面前蒙悦纳。为什么这个邪淫随从鬼魔献祭给这些外邦神的事情被摆在这里讲？那意思很明显，你不能说我今天去拜狗头神，明天再来耶和华这里祭一祭，我就蒙了悦纳得了洁净，后天我再去拜巴利 又侍奉巴利，又侍奉耶和华，没有这事的。在新约也是一样，圣经说得很清楚，小子们，你们要远避偶像，这是惹神愤怒的。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既然信了主，我们都是通过幔内来到至圣所，在施恩座面前蒙宝血所洒的人，是有份于基督的人。那么理所当然，把从前一切的啊，这个跟灵异有关系的，跟迷信有关系的，跟各样宗教啊，跟这样修炼有关系的东西啊，你最好是把它清得干干净净。
其实这个东西日常生活也很容易理解，就是像蒙哥刚才讲的这个婚姻问题，对吧？你夫妻俩小吵一架，恐怕问题不大啊，就过两天可能又好了。可是你要是犯了淫乱，背弃了这个约的话，这个问题就相当严重了。
对，比如说你两个人结婚，你要是从前的女朋友送你的东西啊、照片，你就是舍不得丢，那这个
那肯定是有问题。
太太如果说我不要这个东西在我们家里，那你应该是心甘情愿、开开心心的，是不是啊？
恐怕不用等太太讲嘛，你自己就要主动的把它清扫干净。
在太太还没有发现之前，是吧？这是很重要的，一样的事情嘛。
嗯，
你既然以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为神，
嗯，
你就没有理由再去碰其他任何的东西。
对，
尤其他一再的告诉我们，那其他的道路，其他所有从前来的，
嗯，
都是贼，都是强盗，是引你到鬼魔面前去的。嗯，那信主之后，这个应该是一个大清醒，这个清醒过来就要把它都清干净啊，再也不要这样做。
上一章呢是提到几个，一个叫刻骨己心，一个叫得一圣洁。
嗯
啊，那你
是啊，
你有些很多地方你不能不思想这些事情。嗯，
对，很多人他舍不得丢，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好好的去思想神在我们身上所花的代价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
嗯
啊，他就是跟喝口水一样，我今天接受耶稣基督，那你这很麻烦。
对，
信主之后，
嗯，
啊，神的确对我们有要求，
对，
这个要求是从你刻苦己心开始。
有时候这个年轻人谈恋爱啊，看到很多男的来追我，还挺得意，挺好，嗯，带我出去兜兜风，送枝花，感觉挺舒服。
就你们那边哪个姐妹啊？你要
不
要这样？
我这是在泛泛家。我们在不下的姐妹，
我下次上去问问看。我说姚记跟我讲了，听说凤问你们中间有这样的事儿。
真没有，我不是说我们当中有，在世上过日子的人当中，他确实是有这样的。
哦，那当然了，
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因为你要得成圣洁，嗯，保守婚姻的圣洁的话，你不可能再留着这些东西。
哎，它的基础点，它的立足点，就像希伯来书跟我们讲的，要思想我们所认为是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你要思想在利未记十六章里面神所做的这一切的解明，一切的手续，它的意义何在。
嗯，
你就着耶稣基督啊，为你钉十字架，你第一次你可能是聚会的时候受了感动，或者自己有什么需要，你接受了主，这个很简单，不错，真的跟喝口水跟呼吸一样。可是你既然接受了他，你就成了属他的人，你必须要认识救你的这位是谁。
对，
而且你必须要知道他对我们有一个紧接下来的要求，就是为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面口耶和华面前，
嗯，
交给祭司献与耶和华为平安祭。从前所有一切的东西先丢下来再讲。如果你觉得心里面稍微有点不平安，有点问题，无论你练的是什么，是瑜伽，是拜的祖宗，是什么，是看的星象，全扔下来，你好好的来到神面前思想，然后你必然得到一个结论，我现在大概不需要那些东西了。
嗯，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罪必归到那人身上。
嗯，哦，在哪里啊？我怎么没听见呢？
在第四节中间后边这个，
哦，对对对，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
嗯，你本章是第十六章啊，已经把你一切的罪都赎尽了。
嗯，
有一个罪不能再找回来，
就是拜偶像的罪。
对，
在神面前他就把它定为淫乱。这件事情呢，本来其实是不需要教导的，你既然得了重生，自己里面应当有一个非常大的清醒，圣灵也会用他的平安来印证，让你 厌弃偶像，远避偶像。就像大卫所说的，我恨恶一切的假道，何况这不只是假道，这都是鬼魔在背后啊。因此你信主之后绝对对这些东西很过敏的。小时候去庙里边玩，抽个签啊，吃个斋啊，觉得没事，现在啊连门你都不愿意进去，老远你就觉得妖气弥漫啊。可是这么多年下来，居然还真的哎，还看见一些弟兄姐妹，那洋人弟兄姐妹不用说了，他把这个什么佛像啊、观音当艺术品来收藏。中国的弟兄姐妹信了主了，哎，门上挂个八卦啊，算个命啊，看看运气啊，到了什么名山大川还舍不得不进庙里面去转一圈，这些事儿啊神看为非常非常严重啊。因此我们啊只能警戒弟兄姐妹，如果你在这方面还不干净的话，那你应当尽快尽早把它弄得干干净净，因为我们的神那真是祭邪的神。好了，那这是十七章的上半，十七章的下半他讲什么呢？
哎，第十节，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
哦，这个可是要谈谈了，对不对？
这个跟中国人有很大的关系。
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凡以色列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是去 HEB 买了什么可吃的禽兽啊，或是去沃尔玛放出他的血来，就要用途掩盖。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
对，
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哎，这怎么办呢？这到底我们是基督徒是可以吃血是不能吃血呢？
这个各有各的道理吧。你看光血这个字，我念血你念血，对吧？我们两个人就有两种办法。
对呀、
啊、那就各说各的。对啊、恐怕都没错。
那怎么办？恐怕都没错。单数天吃，双数天不吃。这事情是这样啊，我们先从原则上来说。今天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大部分的基督徒，你不吃血是可以过日子的，对不对？
那吃了又怎么样呢？
先把这个问题讲好。
哦，不吃是可以。
不吃没怎么样，好吧？
这倒是，就少点味道而已。
什么味道呢？
哎，
加别的味道。
有人讲很好吃啊。
哦，那好吃的东西可多了。哎，什么干贝呀、鱼翅啊，听说也很好吃啊。是不是大龙虾很好吃？你不吃也可以过活吗？
没错。
那好不好吃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我们现在讲不是因为好吃而吃，而是说你是不是一定要吃。如果不吃可以，哎呀，那免得在弟兄姐妹中间引起别人议论，免得在教会里面谈，对不对？免得我们节目达不成结论，你就别吃不就算了吗？
那这东西你好多朋友你都有啊。怎么办呢？
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说不吃血，那这不吃血到什么地步？
那
是一滴血不吃
呢？圣经讲的绝对不能吃。
好，鱼血能不能吃呢？
鱼血啊，鱼哪有血呀？
你杀只鱼试试看，怎么没血？
对，鱼红马上就露出来了。
你杀鸡放血还比较容易一点。你杀鱼，你这个鱼啊，这鱼的血算不算？
那自己就流掉了呗。
还有，哎呀，这流到多干净才算呢？
那肯定流不干净了，你不可能流干净。
就是了，你这市场上买的鸡，它算是有血是没血的？
现在在美国这边杀鸡啊，都电动杀鸡，基本上它不放血的。
哦，他不放血了，那这就麻烦了。那鸡已经杀了，你买了一盒鸡腿，你怎么样再把这个血放出来呢？
那知道有的人说，你把鸡腿放在水里多泡一会儿，血水就出来了。
血水出来里边还有没有血呢？
这个照理论上讲，它绝对不可能放干净的。
因为我们现在都有这种哈分子生物学的观念，对不对？
对对对，嗯，
这吃起东西来可麻烦了。
不光美国了，在中国也是一样。你很多东西啊，甚至隔了几千年之后还能查到那个痕迹，想除干净确确实实不容易。嗯，
那如果没有除干净，算不算吃血？
那既然那是血，就是血呀、
啊。嗯，是啊，如果我们可以说特别啊，就算了。这个猪血汤啊，猪血糕啊，
嗯，
是不是？还有什么血的名菜？酸菜猪血汤，是不是？这些好吃的东西，咱们就暂时摆在一边就算了，就可以不吃它。
嗯，
但是附带带上的血，咱们吃不吃呢？
嗯，这个，所以你看，我听说以色列人啊，一看见这个肉是红的呀，他绝对就不吃了。
哎，他们杀牲畜是想尽一切办法把血放干，
对，
是不是？可是你这个能够放到多干呢？
那不可能放得多干净，
这不可能放得多干净。
他就是冲上水，把所有的毛细血管都冲出来，里面肉里面还是有血。嗯，
就是了，就是了，你怎么样都有血啊。那如果这件事情是这么不可能，
那到底可吃不可吃啊？
可吃就是不可吃，不可吃就是可吃嘛，对不对？因为这事情除非你就是不吃肉，所以现在开始有人说他们要吃素了，是不是啊？
我现在吃素很多、我不是讲世上吃素的人，我是讲基督徒里还有一些吃素的人。
你到底是吃素还是吃醋啊？你这个江苏口音讲清楚一点啊。
吃素啊。啊，
吃素哦，开开。哎，那既然这么多人吃素，怎么猪肉也涨价，羊肉也涨价，牛肉也涨价了？
我哪知道，我还觉得纳闷呢。嗯，
问题是这样，既然这件事情几乎是不可能，为什么神要给以色列人这个规矩？从前这个规矩就不可能了。
他是不是说放出来的血就不能吃啊？
这是一个可能。
嗯。
是不是还有可能是生肉呢？会滴的血不能吃呢？
嗯，它也滴不干净了，它滴到一程度就一凝就没法往外滴了。
这看起来不像血吗？
嗯，还是血。嗯，
所以这段圣经可难解了。
对对对对，哎，这个回去有你要回到国内基督徒当中啊，常常为这个事情还争论的挺厉害。嗯，
哦，真的啊，那我们应该弄个相声，对吧？两个就开始讲，
对，
是不是从猪血汤？
嗯。
讲到鱼肉，
这一点可能真的要请小贝讲。
但是什么好吃吃什么，地上爬的天上飞的他都吃。
其实有时候你这东西啊，一段时间不吃他真的就不想吃了。
不吃血是可以活的，不故意去吃血是可以活的。
嗯，
绝对基督徒可以平平安安过一生，这个问题绝对可以没有答案。
嗯
啊，但是你要说这个问题深究下去，
嗯，
他的问题不是在乎可不可以吃血，我们能不能吃血，神准不准我们吃血，吃血犯罪不犯罪。他的问题的核心是，除非你就吃素，要不然你就不可能不吃血。所以这个无头公案、流血公案到底怎么解决，嗨，我看还得大家回去想一周，下星期下一个节目再继续讨论吧。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